圣经导读新唱365，5月12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上2章，路加福音23章39至56节，导读。因为亚多尼亚造反之事，让大卫提前把王位传给了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。神为什么要传王位给所罗门呢？在撒母耳记下12章24至25节，很清楚地表明耶和华喜爱所罗门，并且赐名字给他，叫耶迪迪亚，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所罗门是大卫彻底悔改之后所生的。我们看见神喜悦父母悔改认罪后的家庭，当我们认清楚自己的罪恶的时候，对后代也是一种莫大的祝福，这才叫义人的后裔。列王记上2章1至4节，大卫离世的日子近了，他告诉刚继承王位的所罗门，说他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就是人人都有一死的必然规律。大卫的话也像呢生命记31章1至8节摩西的劝勉，勉励所罗门效法约书亚，在精神体力灵性上刚强壮胆，做大丈夫。最要紧的就是谨守遵行摩西律法所写的一切话，这是做王和国家亨通的保证。以色列王没有资格立律法，一切呢都要服从摩西律法。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，一切取决于所罗门和他的子孙是否按律法正确的生活，尽心尽意的把真理活出来，否则呢国位必不能长久。今天神也呼召牧者当以圣经为标准行事为人，并管理教会，哪怕有人反对，也阻挡不了神的工作，一切必会亨通。但是如果牧者与会众都不按圣经行事的话，必会陷入危机。5至9节是交叉的写作结构，大卫把他无法完成的难题留给了所罗门，能否完成的关键要看所罗门的智慧了。5至6节，大卫吩咐呢所罗门首先要做的事，当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罪恶，并伸张正义。因为约雅元帅杀了2个无辜的元帅，这不是出于自卫，乃是出于野心和嫉妒，所以所罗门要凭智慧不让约雅白发到老而平安死去。对应呢8至9节，示每曾经呢用狠毒的言语咒骂大卫，就如呢杀人一样，后来又厚着脸皮投降大卫。大卫不知为何发誓说不用刀杀他。所罗门是聪明人，当然知道如何凭智慧去处死这个小人。而第7节呢是忠心，杀戮是对待恶人和背叛者，但接待并且供应神仆人食物的巴西来的全家，他们应当与王同席吃饭。接待客人的邻居是谁呢？主耶稣说，凡接待先知和义人的必得到赏赐，马太福音10章41节。10至12节记录了大卫的死亡统治时期和继承人，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预示新的王朝即将开始。13至46节记录了所罗门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用智慧肃清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。首先是亚多尼亚的问题，本来所罗门已经放他一马了，但他仍不甘心， 他想利用计谋来得到大卫的侍女亚比沙为妻，以此呢作为再夺王位的资本，而缺口就在太后拔示巴的身上。亚多尼亚托拔示巴向所罗门求娶亚比沙，所罗门王坚定地拒绝了他的母亲愚昧的行动，把这女子给亚多尼亚，无异于把大卫所传的王位拱手相送，连神都不会允许这乱伦的丑事发生，就叫比拿雅呢去杀了亚多尼亚。所罗门撤掉了以利家后代亚比亚他的祭司的职位，因他帮助亚多尼亚谋反，这都应验了神的话。然后是与亚多尼亚同谋而背负血债累累的元帅约雅，当他听见所罗门要杀他的风声，就逃到神的帐幕那里，抓住祭坛的脚，以为神的祭坛会保护自己。出埃及记21:13-14。约雅误用了律法，祭坛是庇护无意杀人者，而他是故意谋杀。生命记5:17。所罗门更加明白神的律法，神必血债血偿，不是爱不爱、包不包容的问题。攻击大就可以恨着走了吗？所罗门执行公义，反而的是流血之罪不归在大卫和他的后裔身上，并且任命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，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，这样就迎来了新王朝的新的气象。还有最后一个嘱咐，所罗门必须要忠诚的执行，就是咒骂大卫的示每。所罗门命令他必须要待在巴户林，免得与便雅悯人又一同谋反，千万不可以走出吉伦西，否则必死无疑。示每就同意了，但是三年后就放松了警惕，为了去追逃跑的仆人竟忘记了誓言。结果呢，这个出尔反尔的投机分子就自取灭亡。因为神使所罗门的国坚定，而所罗门也坚定地执行了摩西的律法和公义。新约路加福音23:39-56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世人代罪受死。不同的人看到此情此景，都有不同的反应。有因爱而哭泣的，有冷漠而观望的，但更多的是嘲笑和讽刺。39:43，连两边一同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罪犯也来讥诮，口里呢带着亵渎的意思，意思是说，你怎么会是基督呢？有本事就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。而另一个罪犯就斥责并回应他说，你还不怕神吗？你自己都在受一样的刑罚，有什么权柄斥责耶稣呢？难道你高人一等吗？罪有应得，还不快闭上你的嘴巴。耶稣是无辜的，连官府都查不出罪来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无罪之人。这个为耶稣说话的人说完了，就转向基督提出一个请求，愿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。他敢于向耶稣悔改认罪并斥责罪恶，口里承认并心里相信耶稣是那位要再来的弥赛亚，所以他立刻得到了耶稣的承诺，说他今日 就能与神的儿子去到属于义人的乐园里。我们看到耶稣要断气的时候，还在不停地拯救罪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身在艰难甚至被冤枉的嘲笑中，仍在努力地挽救灵魂吗？44-49节，正是呢五阵。遍地的黑暗持续了3个小时，黑暗就是代表审判。阿摩斯书8章9节。然后圣殿的圣所的幔子从当中就断裂了，通向神的路因为耶稣的死就被打开了，因为耶稣的身体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他用自己的宝血带我们进入了神的至圣所之中。耶稣最后引用31篇5节说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。百夫长看见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就赞美神。耶稣真是一个公义和无罪的完美之人。会众都开始反悔了，他们捶着胸回家了，因为百夫长都说耶稣是义人，如今才恍然大悟。但是大错已经造成，要改变是很难的。50-56节，有一个为人正直的工会议员，他当时不同意议会对耶稣的非法审判，此时从秘密的信徒变成一个公开做见证的信徒。他就向比拉多要了耶稣的身体，拿下来用细麻布包好，又放进了一个财主的新的坟墓，此葬礼有如君王的规模。律法规定，在安息日前一天的日落之前必须埋葬死人。很多的妇女呢，亲眼地看见了耶稣被埋葬，因为他们认得约瑟。妇女们约好了在安息日之后再来高抹主的身体，也是为了减缓尸体的腐烂。最后一句是，安息日那天他们照诫命休息。等到他们从旧约礼仪中出来，安息日周六已成为了过去，复活主日就来了。耶稣不复活，那这些人仍然没有复活的盼望。耶稣的复活的事实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我们如果对复活都不相信，那就真是死人一个了。应用，大卫死了，也埋葬了，把王位传给了所罗门，还把很多的麻烦的事都交付给他。那些曾经因记恨或野心而杀人的人，还有因为别人倒霉而顺便踩上一脚的人，他们见风使舵，装作好人来讨好人。人总是呢对神的真理看不上眼，只看到了现实好处。耶稣的忍耐和饶恕有多大呀？在十字架上受苦，都在不停地救人。然而谁能拥有永远的福乐呢？就是那个悔改的强盗，还有那些放下自我而不怕失去名誉的议员。主所拣选的基督徒啊，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了得到多少的钱财、多少名利地位、多少人拥护支持，也不要以为我们把自己的秘密包裹得严严实实就没人知道了。总有一天神要揭露这一切，因为神 会兴起公义的审判官，毫不留情地报应这一切。我们对看得见的东西太看重了，但是主耶稣不是死的尸体，他说他必须要受死、埋葬、复活并升天，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万民。等到那一天，人类如何去迎接这位被他们拒绝并杀害的义人之王呢？所以让我们来到古旧十字架的面前，跪拜并且放下罪我，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那直达天堂的道路就通了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义人之王》。